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请翻开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上一次提到八章十七节，我们是神的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提到因着我们作为神的后嗣，所以我们可以承受神所要给我们一切的产业。我相信我们各位都知道，在全世界目前产业最多的、最有钱的人，就是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他非常的富有，他是因着做电脑的软体而起家的。在短短的十几年里面，他的财富累积到非常高的一个程度。如果你是比尔盖茨的儿子，我相信你一定期盼当有一天比尔盖茨过去之后，你可以承受他所有的产业。而今天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是跟基督同作后嗣，我相信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一定比比尔盖茨能够给他儿子的产业要更大，要更多。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光放在那个将来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上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让我们可以忍受现今我们可能遭遇到许多的苦难。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七节下半，他提到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每一个细心读这一章圣经的人，不难发现从八章十七节后半段起，保罗开始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平当中另外一个主要的生命的阶段，就是得荣耀。这是神救恩计划当中的最终极的目的。他不单单因着基督的救赎赦免我们过去一切所犯的罪，因信称我们为义，并且在他丰盛的恩典里面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就是使我们成圣。他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更是要我们得荣耀，这真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恩典。这也显示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不仅包括我们的过去，也包括我们的现在，更是包括将来要临到我们的将来。讲到我们得荣耀，我们就不能够不讲到我们要受苦。受苦却是得荣耀的途径。在路加福音24章26节，主曾经对着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受苦正是八章十七节下半段到这一章末了主要讲解的内容。所以第一，我们先来看受苦。保罗在这里讲的受苦，似乎跟现代灵恩运动所着重的流行的成功福音、成功神学所讲的并不协调。什么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讲当人一信耶稣之后就有财富，当人一信耶稣之后就无灾无病，当人一信耶稣基督之后就凡事顺利亨通。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神赐给人在物质上面许多的丰富，就如在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4章35节在那里形容亚伯拉罕，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跟驴。在新约里面，使徒约翰也这样的为该犹祝祷，在约翰三书第二节那里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并没有应许我们可以免于受苦，反而给我们看见受苦就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一个基督徒好像是一小包的茶叶，除非经过滚水一泡，不然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味道。 这里的滚水象征的就是苦难，这里的滚水象征的就是许多的不顺利。一个基督徒在平顺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太能够看见他跟一般的世人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两样。但是一个基督徒最可贵的就是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当他遇见种种不好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灵性就成长，他就散发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因着跟随耶稣基督而散发出来不一样的反应，也散发出来那个属灵的相信。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对我们说过，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而使徒的教训也是这样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在旧约里面，许多的人物像雅各、像约瑟、摩西、大卫，在他们的心灵旅程当中都经历过许多的艰难。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1章32节到40节说到，旧约中另外有一批有信心的人物，虽然其中有人因着信心而制服敌人，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利，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气，打退外邦的全军，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但是在35节中间到38节又继续的说，又有人怎么样呢？又有人受严刑、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用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间、地穴漂流无定。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受到逼迫、信徒受难的见证。我想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4节这三节的经文最具有代表性。那你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世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严格来说，受苦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彼得甚至劝勉我们，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在前年到美国曾经拜访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他过去曾经在中国大陆因着信仰的缘故被下放、被劳改有18年的时间，但是对他而言，他并不觉得在那18年里面是为主受苦，虽然生活很艰辛，在那段物质很缺乏、工作压力很沉重的情况底下，他罹患了胃病，而且他也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分开，但是他却甘之如饴，他以能够为主而受苦而喜乐。甚至在后来他牧养教会，他也很少谈起这一段受苦的日子，因为他觉得在那段时间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为主受苦是一件荣耀的事，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当我看见他站在讲台上，当他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真是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已经提到，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我们在生命上可以跟他连结。我们何时接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什么时候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 就律法来讲，罪不再是我们的霸主了。我们在律法上也再没有提供给他使唤的义务。因着与主生命上面的联合，在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复活。故此，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有了新生的样式。保罗接着在第八章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便是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这是我们所得的这个特别的特殊的一个身份，这是梦想不到的恩典，都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受苦才进入他的荣耀的。我们的主来到世间，原是走一条受苦的路。在以赛亚书40章有几首仆人之歌，那里预言到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他是忧患之子，他是受苦的仆人。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所描述的他的忧患、他的痛苦、他的替罪、他的受死，叫我们读这一章的人不得不惊叹先知预言的准确性。每一次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每一个字都紧扣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感动不已。我们跟他一同受苦，表示我们的信仰、信德愿意为他受苦，愿意为做基督徒受苦，像他在世的时候为着顺服神的旨意付出受苦的代价。他遭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讥笑、排斥，甚至弃绝。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效法他的脚中行，为着神的旨意信仰生活的原则，我们也应当付出各样受苦的代价。按照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3章7到10节所做的见证，跟他一同受苦是他的灵命成长到在主受苦的事上有份，效法他的死。在腓立比书3章7到10节，他第一是先是过去以为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就把他当作有损的，这个代表他在价值观上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了180度的改变。第二，他进一步的认识基督为至宝，甘愿的丢弃万事，他把万事当作是粪土，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至宝。今天我们会把万事当作是宝贝的，乃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常常抓住那个次好的，我们把它当作最好的，我们就丧失了拥有得着那个最好的那个机会。第三，保罗决定对主有更深的委身，他决定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就是甘愿有份于主的受苦，而且愿意效法他的死。换句话说，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是像主耶稣那样愿意为神的国跟人的救恩甘愿受苦，甚至牺牲他的生命。从主在大马士路上对保罗所说的，你为什么逼迫我，显示主为教会仍在受苦。跟他一同受苦表示为教会的建立跟牧养愿意与他一同受苦。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4节那里所说的，就是为着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9节各节的经文也是讲到他怎么样的为主在那里工作，他怎么样的为着主的教会受苦。和他一同受苦在原来圣经他是现在的实事，表示跟他一同受苦是一生之久的一件事情。但愿我们在灵命上成长得像保罗在写罗马书一样，到了不只是一味的领受，而是懂得怎么样的为主甘愿付出的地步。巴不得我们都因着爱他跟他一同的受苦。第三，当我们愿意跟他一同受苦的时候，结果如何呢？我们的结果就必和他一同得到荣耀。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句话不单单是保罗这样子的说，其实使徒彼得也是这样说。在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3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在彼得前书的四章里面，他提到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件非常的事情，要把它当作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换句话说，基督徒面对火炼的试验，那是稀松平常的。不仅我们要以平常心来面对它，而且呢，他说我们要欢喜，我们要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火炼的试验。基督徒并不是苦中作乐，基督徒也不是好像受虐狂，喜欢受痛苦，因此而快乐。我们之所以能够欢喜快乐，在火炼的试验当中，乃是因为在火炼的试验里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他说在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受的苦有多少，将来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所得的荣耀，我们所得的奖赏也有多少。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不单单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也是神的后嗣。儿子是现在的身份，后嗣则是将来的身份。跟他一同受苦是现在的光景，但是跟他一同得荣耀是将来的光景。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不单单现在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更有将来得神基业的盼望。虽然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人的救恩，我们现在跟他一同受苦，但是我们却有将来得荣耀的盼望。人生的意义不是在现在，人生的意义是在将来。因为当你说现在的时候，现在马上就成为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存在主义者，他们说人生如幻梦，他们认为人活着实在是荒谬。所以海明威他会自杀，但是我们却是神的儿女，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总是放眼于未来。我们不单单要活下去，而且我们要活得有意义，我们要活得有价值。我们跟他一同得荣耀，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肯定的。第一，就是国度的荣耀。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保罗为什么他肯为选民，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凡事忍耐，他乃是有个热切的盼望。他盼望他的同胞，就是犹太人，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跟永远的荣耀。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一些跟他一同受苦的，要和他一同作王一千年。若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作王这样子的身份跟地位，我想我们现在的想法跟现在为人该会有多么大的不同。第二，我们可以有得着基业的荣耀。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八节，那你说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可以把它翻译作他的基业有何等荣耀的丰盛。神的丰盛显出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也显出他的丰盛。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到，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他引用以赛亚书64章4节的经文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第三个荣耀就是自由的荣耀，在罗马书第8章21节，我们请翻回罗马书第8章第21节。但你说到，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指我们的身体得赎奖的，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与他复活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但是我们仍然住在亚当犯罪后传下来的身体里面，而这个身体的肢体有一个犯罪的倾向，这个犯罪的倾向就是保罗在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犯罪的律。我们一不小心人会犯罪，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依靠主，我们依靠自己也仍然会犯罪。这个身体与万有都受到败坏的瑕疵，这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人，也会有各式各样的病症。因此之故，保罗称我们的身体为取死的身体。但是当我们的主再来之时，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有一个与主复活荣耀身体相似的复活的身体，脱离这败坏的辖制，脱离这败坏的管辖，能够过一个真正自由自在的自由生活，那将是何等荣耀的一天。我们也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里提到，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他提到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但是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而言，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犯罪的肉身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神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有一个灵性的身体。这个也必在原来的圣经是为了的意思，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这样说，他说也必这个字的含义，我们可以再清楚的说明，与基督一同受苦，在神救赎的目的之中，不是可以额外选择，或者是可以拒绝的，或者消失的，相反的，它是神救恩目的中既必须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请注意，他特别提到说，既必须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受苦将得不到荣耀。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9节也再次的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得很好，黑夜使星宿出现，忧伤使真理显明。但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讲，受苦不是神为我们而设的目标，荣耀才是他为我们所设的目标。当黑夜越来越黑的时候，晨曦也就越来越近了。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叫做《慈光歌》，他最后一节诗歌这样说，酒蒙引导，如今定能继续导我前行，经过洪涛，经过荒山空谷，夜尽天明，夜尽天明，晨曦光里重逢，多年气阔，我心所爱笑容。但愿因着这样子的话语，让我们虽然在苦难之中，但是给我们一个坚定的盼望，知道我们为主受苦，我们将来与他一起同得荣耀。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